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六章二至十一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和研读这一卷书的十六章十二至十五节的内容。读完了《启示录》十六章二至十一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祭坛都有声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其实祭坛的回响说明了所有人和物都在这里赞美神，承认神是正直的和全然公义的。或者又有人不禁会说，末世的人纵然知道神，但仍然不归向神，人真的会这样的？我又是不是这样？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在大灾难时期，世人知道这些审判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们咒骂神，所以神要审判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拒绝去承认神的主权，拒绝为到自己的罪而悔改。今日假如你发觉自己越来越忽视神，就请你在你的心肠还未变得太硬以致不能够悔改之前，早点的回转归向神。启示录十六章十节提到兽的座位，这是象征世上权柄的中心和源头，是指当时的罗马帝国是敌基督的中心地带，同时又象征掌管并且维持这些世上偶像崇拜的庞大系统，属于撒旦的位置。兽的国就黑暗了，这个就说明以下两点。第一，意味着撒旦掌管并且维持的偶像崇拜体系出现了属灵的分裂，因此在其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人就陷入迷茫和挫折了。第二，属于撒旦的社会将会普遍出现属灵的黑暗，拜偶像的人根本就没有对未来的盼望和曙光的。第五位天使将手上的黑暗之灾倒在兽的座位上面，这增加了人所受的痛苦，因为他们不能够向其他地方寻求医治，去解开先前各样灾害之苦。但是他们的心又没有因此而软化，相反，他们更加全心全意去憎恨神。第五位天使直接进攻兽的堡垒，将碗倒在兽的座位上面，结果就十分出奇，兽的国就黑暗了。人这里自然是讲着跟随兽的人，他们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那黑暗是什么所引起的？疼痛又从何而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当然 亦有可能是前几灾所引发出来的。例如第一灾带来了溃烂，第四灾又引起了灼伤。不过约翰不是要给我们一个流水账一样的报告，他只是提纲挈领去记述一些要点，例如这里讲的黑暗和疼痛。根据启示录九章一到六节记载，前面第五号的灾亦都和这一道的灾是相似，烟从无底坑向上冒出，日头和天空就昏暗，同时又有蝗虫出来伤害世人。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当中的黑暗可能是象征授权的衰落衰微，我们再看落下面就更加清楚了。和上一章一样，罪人并没有悔改，而是因为痛他们更加亵渎神。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一节当中，约翰称神为天上的神，为神的尊严加重语气。但是地上的人并不尊重天为天，他们只是全神贯注在自己的疼痛之上。十六章十节的疼痛是用单数，而第十一节用的就是众数。疼痛的种类当中特别被提名的就是疮，那跟第二节都是相同的，不过前者呢是用单数，来到这里呢又是用了众数。约翰又重复地指出，罪人并没有因为痛苦而觉醒，他们并没有悔改。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经文说，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法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圣经称幼法拉底河做大河，就好像称地中海为大河一样。我们不要忽略幼法拉底河在圣经当中的重要性。在圣经里面，它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一共出现了25次。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和第六灾有关，正如它在人类受造之初就占有一席之地，而在人类的最后阶段大灾难时期，它依然是无缺席。过去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将来呢他就是人类文明的坟墓。他曾经是东西方的交汇处，总长度大概是1800英里，而其中的一半可以供应船只的航行。海面很宽广，河水亦都很深，这里是很好的天然防御来的。阿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有人就解释咁呢就代表咗佢係嚟自幼法拉底河嘅另一边嘅。幼法拉底河係神俾阿伯拉罕嘅应许之地嘅东边。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话，当那日耶和华与阿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大河之地。后来呢，这里亦都是罗马帝国东边的国界。在大灾难时期，幼法拉底河将会干涸，因此呢就消除了东西两方的界限。这个让从日出之地而来的众王就可以呢加入到哈米吉多顿之战了。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是指撒旦的势力，驱使那些来自东方的诸国聚集去参加哈米吉多顿大战。第六位天使令到幼法拉底大河的水干涸，那就为这场最后的世纪大战预备了道路，令那些从东方而来的各国的部队得以屯兵驻扎在以色列附近。幼法拉底河在阿拉伯话里面就被称为伯拉大河，全长大概2896公里，流域面积有44.4万平方公里， 是西亚地区最大最长的河流来的。而这条大河呢，象征撒旦的宝座，是巴比伦遗址所在之地。这里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来的，历史上很多帝国都渡过这条河去入侵以色列。因此呢，这条大河是世上的众多邪恶暴君受到撒旦挑唆，想同宇宙主宰三一真神决一死战而去聚集的地方来的。天使倾倒第六个碗的时候，幼法拉底大河的河水就干了，让从日出之地而来的大军可以向以色列地进发了。第六位天使将碗倒在幼法拉底大河上，这条大河先前在启示录九章三至十五节就已经提及过，就是在第七号号角响起的时候，捆绑在河上的四个使者被释放，屠杀了三分之一的人。第六碗倒出来的时候，幼法拉底大河的河水干涸，让那些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他们的道路得以预备。在旧日之中，神的权能曾经多次令到河水干涸的，例如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一节讲的红海，约书亚记三章十六至十七节讲的约旦河，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五节的埃及海叉，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六节的巴比伦的海，以及撒加利亚书十章十节的尼罗河。有学者曾经这样评论，约翰很可能同时想到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提到的古列王统治之下巴比伦覆亡的时候，敌人亦都是踏过幼法拉底大河的干涸河床而来的。在这里，另一个新巴比伦将会惊讶，因为最后的防线幼法拉底大河竟然干涸，敌人就可以长驱直入，所以覆灭是无可避免。罗马帝国时代呢，幼法拉底河是边疆，城外对于约翰的读者来讲呢，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而冇人可以猜测得到有边啲王呢会埋伏咗喺嗰度。善战嘅白提亚人就系居住喺嗰度地方嘅。第一世纪嘅人经常会提心吊胆，最惊咧就系呢啲人会入侵佢哋嘅疆土。特别系喺尼禄复活嘅神话传开之后，大家呢更加害怕尼禄会率领白提亚人卷土重来。约翰示意在末日时候，这一切的恐惧和那些甚至是更大的恐惧都是会一一应验的。所以我们必须谨记，在尼禄的神话传说当中，尼禄和他的军队并不是罗马帝国的同盟，而是他的敌人。根据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的记载，约翰直此就说明罪恶势力呢是彼此冲突，而不是一个联合阵线。约翰利用当时的传说来到托出这个思想，我们呢不要误会以为他只是笔录着当时的人的看法。其实约翰所强调的就是在末后的日子，罪恶的势力将彼此自相残杀。这节经文当中奇怪的就是约翰记载大河河水干涸，让那些由东方来到西方的众王呢是好像被预备好道路一样。不过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其实众王有没有使用了这条道路呢？事实上约翰跟住下来亦再没有提及这些王的了。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第六碗和第七碗之间，天使暂停了执行审判的指令。我都讲过，在一连串的七当中，往往第六到第七个之间 是会有一段暂停的，只有讲到七个人物的时候是例外，而这个中断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细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争战。哈米吉多顿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而是一场大战。我认为在大灾难的中期，从北方有人南下触发这场的战争，将会持续三年半。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战争才会结束。公义的日头必将出现，这个日头的光是带有医治的大能。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地狱的三位同盟军，分别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他们联合起地上万国来到对抗以色列，企图破坏神在地上的计划。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和希伯来人立约，神是必定会坚守这个约，就正如神信守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对信徒的约一样。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相当触目惊心的景象。约翰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他们是不是真的青蛙呢？在埃及的灾难所出现的是真青蛙，但是我认为这里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讲法。请注意，约翰是这样讲的，好像青蛙，他并没有说就是青蛙。有一位学者对这些青蛙作出过以下生动的描述，他说他们是灵，是不洁净的灵，是魔鬼的灵，受到三位邪灵合为一体的龙所差派，意图否定三一真神。他们好像青蛙一样，来自邪恶的沼泽，意图对抗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当今的世代，新闻媒体成为了宣传的工具，不断地为大众洗脑。这些正是三位邪灵合为一体的魔鬼他们所用的手法。魔鬼为世上万国来洗脑，令他们一心对抗以色列，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他们。以色列的帮助不是来自列国的，这些国家其实是祸乱来源，以色列的帮助乃是来自神，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约翰在这里形容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根据出埃及记八章五到十一节和诗篇七十八篇四十五节的记载，旧约时代青蛙是被视为肮脏污秽的动物，亦是灾难的象征。在波斯的拜火教当中，青蛙是黑暗权势的代理人。在埃及呢，青蛙亦象征带来丰收和多产的女神赫特。犹太人就将青蛙视为魔鬼和撒旦的使者，是和偶像崇拜紧密相连的。因此这道好像青蛙的三个污秽的灵，其实是指一切邪灵势力的联合体。约翰看到三个好像青蛙的灵，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那里出来，这些就是撒旦伪装的三合一组合，这些都是鬼魔的灵，他们施行神迹来欺骗世上的统治者，引诱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要来一场决定性的争战。约翰又见到三个污秽的灵由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那里出来，这个兽分明就是从地中上来的那个兽。污秽的灵好像青蛙，青蛙可能是提醒我们埃及的灾难有关的典故， 有学者在他所撰写的书那里曾经这样讲，青蛙是恶势力无能为力的最可笑的一个象征，他们来势汹汹令人惧怕，似乎是永远不能推翻的力量，但是当最后原形不露，看一看，原来不过是一对可笑又软弱的夜行兽。青蛙是令人觉得恶心的动物，又丑又滑，只是懂得呱呱叫，但是就一事无成。当然这些相连的象征说明的要点是，这些污秽的灵好像列王纪上22:21所描述的，当日引诱阿哈上阵打仗的谎言之灵。但是启示录这里的灵不单止引诱一个人，而是引诱全世界，叫他们都去征战。这些灵是鬼魔的灵，这些灵施行歧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集合普天下的人作出最后征战。他们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直接影响的是执政掌权者，而间接呢其实是影响普天下。根据彼得后书3:12记载，这一切大功告成的那日，不是污秽之灵的大日，亦不是众王的大日，而是神全能者的大日。世界末日以神全能者的大日来到去形容，意思几咁深远，几咁贴切呢？那日不会是平常的日子，而是大日。不过大日既不是人的日，亦不是敌基督的日，而是神的大日。神永远的计划终于大功告成了。全能者提醒我们，全世界的能力都要屈服在神至高无上的大能之下。启示录16:15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主耶稣讲过，看啊，我来像贼一样。基督不会好像贼这样来到教会。帖撒罗尼加前书5:4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基督不会好像贼这样进入到那些寻求他的教会。提多书2:13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正如经文所说，在大灾难时期的尾声，主耶稣基督会好像贼这样来到地上。启示录1:7，地上万族因着基督哀哭，那他们不愿意属于基督，甚至想他基督于门外，希望他永远不要再来。但是主耶稣就说，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我认为主耶稣在这节经文的含义就是，千祈不要丢了你的上衣，要确定你是穿上基督的衣袍。守卫晚上站岗的时候应该保持警醒，在天热的时候人可能会不着衫来睡觉，不过大多数犹太人就觉得在大众面前赤身露体是很可耻的事。或者这里的意象说一个赤身的屋主追逐一些涉贼。赤身的意思，终极的根源其实是来自旧约的，或者是指被掳之人被剥光衣服的那种羞耻，或者是讲紧醉酒的妇人。至于有关贼的意象，其实启示录3:3都有提及的。约翰在这里警告信徒要预备基督的再临，主再临之前大家要警醒，不要被撒旦迷惑，要致死忠于基督。启示录的3，约翰曾经向撒迪和老底加教会发出过类似警告的。16:15这里他强调警醒，不要拜偶像，不要偏离真理。提到那一场争战的时候，主加插一段给大灾难时期的圣徒的特别祝福。那些圣徒警醒等候他回来，保守自己不沾染当时流行的偶像敬拜，那主呢会像贼一样临到不信的人，即是会在他们意料之外令他们受损。七碗的故事就行文到这里，插入了耶稣亲口的感叹。这个感叹和启示录3:3的用字相似，他的背景是上一节描述过的末日恶人大会战， 在万恶联合起来敌挡神的时候，主耶稣亲自提醒我们这个局势的真相。主是会将自己的再来比成为贼的偷袭，换而言之，没有人去迎接，没有人会期待，然后他就宣称警醒等候的人有福了。那警醒这一句我们了解，不过下面那句看守衣服为了避免赤身的羞耻，我们不必在这句呢就过度吹毛求疵。衣服在圣经其他地方呢往往是象征在神面前的清义，如果不清义，我们就不是神的子民。换言之，当大日来临的时候，信徒如果没有准备好呢，必定要蒙羞，那个羞耻就有如神国以外的人。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